我要的就是理解，我们生而为人，你有你的软弱，这个事情不是我的错。嗯，对。那那个答案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在书写的过程里面，我找到那个答案，这样子。
所以写到这边的时候，我开始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这也不是什么我的病，或者是慧君的病症，这是一个社会的病，就是我们的社会生病了。嗯，某种程度上，他们这个病可能无法命名，对，但是我们都在这个结构里面。嗯，对，那我们之所以会书写，就是想了解为什么会这样。
超人医师加油站，
大家一起来说赞，
加油加油！我是柴瑶小姐阿南，
我是慧君，
我是重凤，
我是南回小公主巴赖。
在我眼前呢是两位作家，一位呢是慧君张慧君啊，一位是我们的刘重凤重凤。那今天当然作家来到我们的这个现场呢，其实就是要分享给我们他们的新的作品。那这本书的书名哈，两位自己说好了。
嗯，人生有病才完整。
有什么？
有病。
他不是在骂人哦，就是真正他的这本新书的名字叫《人生有病才完整》。坦白说，柴瑶小姐一看到这个题目就被打到，立刻下单购买。
然后书名，
有书名很重要不？
是，
这书名是谁想的？
我在书里面有一篇的结尾是有提到，就是
有病才是完整的人。
然后后来我们在讨论书名的时候，我们的编辑就是觉得这个 slogan 好像可以用。然后但是我们又觉得这句好像太武断，为什么就是有病你才要完整这样？所以后来我们的编辑就说，哎，那如果前面加一个人生有病才完整，这样子感觉起来这个语气好像是一个陈述句，但是并没有觉得你没有病你就不完整这种。对，所以后来就是一起想出来的这样子。
不过说到这个病哦，等一下我们就是来好好谈一谈，因为刚刚讲说那没有病的人呢，但事实上我们这本书里面讲的病不是你想的那种病而已，其实是很多面向的。我们统称病，它的口号吗slogan 就是病痛原来是幽默的神旨。好，我们就用今天就用一点幽默的方式嘛，来看看病是什么。慧君你跟重凤会一起写这本书，两个作者在交错的写，好像交换日记一样，
有点像书信往返的那种感觉。
对，然后是你们的共笔嘛。
对，
但事实上这不是你们的第一本书。
这是第二本合写的书。让我们上一本书是叫女子山海。
女子山海哦，那女子山海在讲什么？
女子山海讲的其实是以女性的观点去看待台湾的山跟海洋，但是其实，以为一开始以为走的是自然书写，可是其实走到后面还是走到了内在。对，所以可以算是人生有病才完整的
前一些阶段，
有一种垫底的感觉。如果没有女子山海，是不会有人生有病才完整的，因为女子山海那边有谈到一些，我们可能太崇尚阳刚的世界，很努力，因为都很奋力工作，就是保卫自然嘛，
是，
对，就是都是在，就是为了保卫自然，
伤身嘛。
哦，因为两位其实都跟自然环境保育的工作有很大的关系，
对，
所以是为了工作伤身啊。
女子山海早期其实一开始是写山跟海，可是后来在分享的时候，发现很多的读者听众们，他们很在意的是为了工作伤身这部分有很大的共鸣。
上一本书的分享会的一个回响，大家的回响，让我们引动了这本后面这本书的书写。
你们两个人关系是什么？
我跟重凤其实是大学同学，我们大学才认识。那后来因为大二开始，我们又一起住，那也在 当时我们那时候就开始来东海岸旅行，所以一起结伴而行，也变成旅伴，所以又后来又去了中国啊、边疆等等的，就是人生一直就这样有很多的交集、交叠
绑在一起，
对对
对，绑在一起，
所以真的是交情很久的朋友，就真的到现在已经超过20年了嘛，也可以看到那个生命的轴线就这样交错，然后彼此的一些改变啊、成长啊，或者是陪伴啊，这样子。那是因为有这个生命历程，然后当因为我们俩又都是中文系的学生啦，也喜欢写作、所以都有这个表达的欲望跟能力。后来前面我们也各自都有写各自的作品，对，那后来就是想说，那有没有机会一起写书这样子。
那重逢你觉得跟好朋友一起写书这件事情有趣吗？
有趣的地方，也有不怎么好玩的地方。但其实双人书写，是我发起的，是我邀慧君的。
对，
因为我就想说，有这么就是旗鼓相当的同伴，然后又知悉彼此的生命，跟常常有很多高度的交流，为什么不要一起写书啊？对，这是对我来说是很正常会发展出来的事情，所以我就邀慧君。我觉得有趣的地方是双人书写，在因为会变成一抛一接，对，就是他写过来，然后我可以回应，或者是我出去以后我要等他回来，那个等待其实是很值得期待的，对，然后也相对会有动力。它比你在行事历上面安排我今天 deadline 一定要自己完成一件事情，是很不一样的动力，因为就是有人共伴的那个感觉，跟看到了对方的文章的时候，你会从他的文章里面照见自己，有些甚至是交情多年你甚至不知道的，因为他爬得很深，因为是用文字的方式，这是我觉得有趣的地方。
也是因为超级好朋友啦，我觉得有的时候共事上不见得这么容易，
对，或者是会比较严格一点，
严格这一题，
你写这样是不是
你会不会写太浅了？
对，
你会不会再多讲一点？
你就只写这样吗？
对，会这样，因为知之甚深嘛，对，所以有时候那个了解就会我觉得其实是有帮助我们在写作的时候勾得更深一些。
准备题目的时候，我旁边记个小笔记，我就其实我知道重逢跟慧君是好朋友，我就说啊，他们是手帕交。当我写完手帕交的时候，我想到啊，重逢有一个从小到大的，
就是从手帕交开始。
对对对，就是手帕对重逢来讲是有特殊意义的。可不可以重逢你自己讲好了？
俗称就是手汗症、脚汗症，然后学名上叫原发性局部多汗症。对。那它其实是大多是基于先天遗传，后天的我好像蛮少听说的，我现在就有呀，
已经看到他的那个热情的手掌了。
它其实跟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的那个过度敏感，对对对，有关系。那我其实并不知道我是一个敏感的孩子，是长大到现在才知道我有这么敏感，但是我其实终其一生都在假装不敏感。对，因为这样子比较不容易受伤。他从我很小的时候弹钢琴就开始了，因为弹钢琴你会流汗嘛，所以基本上只要我不太能藏我的秘密，我可以把我的手收起来，但是汗水会留下痕迹，所以举凡我摸过的所有事物它就会留下
汗渍、
很彰显的麻烦，或者是脏，很简单的就是脏，比如说地板上怎么会有水，特别是当有人不知情的不小心摸到的时候，他的惊吓神情对我们来说其实是很大的伤害，可是小时候其实不太知道怎么去处理跟面对这件事情，那爸爸妈妈就也会觉得我们要不要治好，要怎么治好，他们都会想解决这件事情，但是事实上并不知道在我们幼小的心里已经觉得自己是残缺了，我跟别人不一样，比如说当你弹不好的时候被老师打手心，就弹钢琴弹不好，因为你琴键上会有汗渍嘛，你很紧张，你已经很紧张了，你又被打，
你只会更紧张，然后 你其实就会一边弹一边就是那些汗一直流下来，真的是不可能弹得好的，不可能，因为我只要在意那些痕迹，我就根本没有办法专注在学习的，不要说乐趣，就是那个是一个高度紧绷的状态。我其实维持这样子的很努力的求好，就是还是要过那个门槛嘛，我们有检定钢琴检定什么的，我从来没有体会过弹钢琴的快乐，我不知道什么叫音乐本来
什么叫音乐
我不知道什么叫音乐，
我刚好相反，没有接受过正式的，
所以所以你是比较能
比较感觉，
对，我其实很羡慕这种，我就是我不知道什么叫音乐，喜欢音乐吗？我其实说不出来，他其实也不能说被钢琴毁了，可是我觉得后来就面对到我自己身上的这个，它不是致命性的病症，对，但是我觉得它带来了很大的心理上的自卑感跟生活上的有一种你的生活品质会急速下降的感觉，所以在写我跟慧君其实我们说，我们因为他是有点像是在整本书里面还有分上半场、中场跟下半场，那中场这边它其实就是一个比较大的篇章，然后我们就会说人生里面总会你有各种大病小病，有没有什么病症是它不一定是致死或者是就是，但是就是让我们困扰了非常非常久，一直到现在都还像梦魇一样的、
大魔王篇章，
对，类似大魔王，
大
情感路上的
病
症，对，大魔王那个是什么那每个人不一样，对，然后对我就是手汗症。
中场短短的两篇文章，那我刚刚就是想要问说，哎，为什么是这两篇哦？那刚刚崇凤已经先讲了手汗症的患者的一个心路历程，作为他这本书里面他蛮重要的一个转场的一个关键性的题目。那慧君选择的呢，刚好是这本书另外一个部分，我们要谈的是他谈的是忧郁症。因为在我们这本书的上半场哦，其实你们都个别写到从小到大的各种枕头啦，各种
比较身体的
身体上的大小毛病嘛，
对，
有的是肠燥症，有的是
过敏啊，
过敏那个超级过敏的呢，我相信应该很多人有感，对不对？
对
对，过敏的是你吗？对不对？
过敏是我，然后他是荨麻疹，
对，我是荨麻疹，都是过敏，
两个人都有，
都是一种过敏的表现，
连好朋友的病都要很接近，是这样吗？
写出来才知道，
其实关于过敏的部分慧君写来也蛮深入的哦，尤其讲到一种是来自压力造成的过敏，
对，所以情绪我们后来从身体写到情绪，其实也是我觉得身体真的是内跟外然后也是联动的啦，所以我觉得好像前半部分可能是比较外显的一些病痛啊、疾病啊、胆拿掉啊，然后什么
胆拿掉是哪一
个，下巴掉下来，耳朵聋掉啊，
这些都不是开玩笑的，虽然这本书讲的是很幽默的啦，对，但事实上都是真的，是谁耳朵聋了？
他，
所以他一半聋了一半，
对对对 对,
對，我烙也还
就是慧君，
他真的下巴脱臼，他真的下巴脱臼，
冠军脱臼。
对，我在看的时候就特别小心，以后讲笑话要小心一点，
打呵欠要小心。
而且你们是有一次在登山的时候，是不是发生了？
我们在长途旅行，
对，去内蒙古的时候，在客车上，然后我就突然卡住了，我就突然脱臼了，然后他就去跟司机说，有个那个女生她下巴掉下来，然后全车都在看我，这样，
那是一趟十几个小时的长途客，
对呀、是内蒙古，是不是？
对对对，
我靠，那怎么办呢？
我们就去看蒙古大夫啊，
就撑到，对，就真的是去看
蒙古
大夫，
可不是说到就到了，对不对？也很久的车程嘛，
十几个小时的车程，
所以南回的那个处境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当医院
没错没错，
救治的地方这么远的时候，对啊，那十几个。一个小时，你的下巴，你的心里在想什么？
就是很痛啊，你就只能忍受，然后就祈祷赶快过去，时间赶快过去，然后你就觉得那个路无比的长。
然后我就是他的病患家属嘛，对，那时候可以
堪称。你的心情是什么？
我的心情就是不停的坐在那个司机大哥旁边说：“大哥，你可以再开快一点吗？可以再快一点吗？”
我相信最后，即使是蒙古大夫都要看了，对不对？
哦，是啊，
那种感觉一定是这种，对不对？
他已经是一个救星了，
对，唯一的这个荒漠甘泉啊。
没错，但他现在已经学会自己可以把掉下来的下巴装回来了。
哦，真的吗？
就是、要学习一些自救的方法。
哦，久病成良医，是不是？
没错，
没错。其实我们一直在强调，就是再多的医疗都不比不上我们自己对自己身体的医疗。
对，
其实我们本来就是有这个本能的，对不对？
是，嗯、所以我们自己也是在久病的过程里面，慢慢去认识自己的身体。然后除了能够，当然除了能够简单的自救之外，我觉得理解自己为什么得这个病也是很重要。它就有点像是，如果你得病已经是一个结果，就是我们会想要知道，那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就是往上溯源到你的心理的这个层次去。嗯，对，所以我自己会觉得蛮像是溯溪的过程啊，就是去找你的第一滴水从哪边开始的。那、嗯、那个过程就还蛮需要往心里去探讨的。所以我们这本书在后半部下半场比较多是描述一些感受啊，心理上面的这一些觉得比较不是平常的状态，
共笔书写的方式是一来一往的、哦会不会也会在这个过程里面会被问到一些你没想到会被问的问题？
会啊，因为我们相处蛮久的，然后实际生活的那个细节一定更多，对，所以比较像是在写的时候，对方会问一个抛问，那个抛问能够有点像是钩子一样勾到你比较深的东西，这样那你比较愿意去谈，或者是说可能另外一个讲法就是，如果我们也许我们平常不会聊的事情，可是因为在写的过程当中他才知道原来你是这样想的，当时的你那么的曲折或那么的痛苦，那我们也会有时候会回到当时去看待哦，彼此的我们在那个很年轻的时候对这件事情我们是没有办法面对和处理的。比方说重梦在写手汗症的时候，那我就会才理解说哦，原来当时他如果摸我一下，然后我在那边尖叫，他是什么心情？
对，他就弹走，
我会弹走。可是年轻的，对年轻的他，他会就是大家就是会大咧咧的说啊，他是故意，好像他你越怕我越要弄你。可是其实我并不知道是当时他心里是受伤的，对，
我心碎了一片。
就是、对，但是我不会知道。那他可能在写的时候，我才会了解到说，哦，原来其实你那时候是一个强壮的坚强，然后想要弄一个很中二的状态。可是其实你心里面是受伤的，也会有那种就是可能当时没有办法谈的事情，然后他才告诉我说，哦，我读完之后，我觉得我要为当时我没有办法照顾你而道歉。就像这种，我觉得。很奇妙的是，他很像是回过头去梳理我们生命历程里面那一些折伤、破损、缺乏，或者是没有讲出来的那个道歉等等的，对，
有点和解，有点更了解了，原来如此。
100多公里的南回公路，有着美丽山海景色，却是台湾医疗的缺口。徐超斌医师默默在台东服务20年，希望可以将医疗照护及时送到病人身边。生命就有了活下去的机会。我是钟心凌，请支持南回医疗照护服务线上捐款，请上南回基金会网站，捐款专线089-235-920，帮忙急需被照顾的长辈。
老实说，我觉得这本书它其实是需要，就是我们20几岁，如果是20几岁，即使再有才华，也写不出这样子的内容，因为生命还没有到。可以有耐性或者是那个成熟度去回顾就是那时候的
各种磨难，
对，各种磨难，因为都是而且很喜欢挑战，然后很爱冒犯顶撞，就是正在那样子的阶段，对对对对，然后也有本钱你可以花，你的身体有本钱可以花，但是我们写这个大概是40嘛，对，就是40岁这个年纪，老实说，我觉得还蛮美的一个年纪。对，就是你可以有一定的成熟度去包容过去的自己，或者是省思是什么样，就是哦，我为什么会把自己的耳朵搞到半边聋掉？就好好的身体怎么可以弄成这样子？妈妈生给我那么好的子宫，为什么后来我自己弄到有肌瘤？你会回过头来。去爬梳自己，我觉得那个反而是陪伴自己的过程。
因为两位作者也是女性，所以很多的疾病的 内容或是题目都是跟女性会有相关的，
是，
对。但是其实这本书也不只是女性，因为我就在想，我在看的时候就想说，凭什么我们用女性的疾病生病的角度来谈人生呢？那原来读完了之后发现说，其实当他们在谈病的时候也谈越谈越多，那个从私我的范围慢慢到了我们一个 公领域的一些范围，包括我们的社会的议题。到了下半场，就是我刚刚讲真的会想很多的，就是他们有开始有一个跟性经验的对话。一个是这篇叫花开无惧，另外你的回应是我的美丽与你无关。
对，花开无惧是我写的。那我的美丽与你无关是慧君写的。其实那时候我写花开无惧的时候，我在思考女性对于身体界限这件事情似乎从小到大都没有被教导过。对，就是我们确实是被教导要乖要礼貌要忍耐，这些都是美德，所以其实乖女孩是很常见的。对，相对乖女孩是很常见的。所以当我们遇到我写的一个经验是我高中的时候，在素食店，就是在那边自己读书的时候，有遇到的一个陌生人从我背后，去触碰我的身体，可是我不敢，
张扬
发声，
对，
我不敢发声，我其实到了现在我。比较，其实如果说那个时候是十七岁，现在我大概可以做那个时候十七岁的我的妈妈。如果我现在再回头看那个十七岁的少女，她差不多是我的女儿。我会怎么跟她说？对，她那么就是你已经知道你受到了侵犯，为什么要惊声？因为我们都没有说。对，不然台湾的 Me Too 事件不会搞这么大。就是我们都没有说，可是。女性的身体界限这件事情是全体的全台湾的集体社会都要可以负责的，它其实也有助益于男性的成长过程的解放，我觉得那个是相对应的。男生也会觉得当就是我们在指控的时候，他们也会有一种很惊恐的感觉，因为他们并可能并不是那一群。
是的，
对。可是我得先身为女性，我得先学习怎么保护自己，所以这致使我把所有的女性特质都收起来。我其实高中大学的时候跟慧君，我们两个很像一对 couple， 在站在校园，因为我就是很中性大拉拉，很常去爬山，然后就很帅气，就是创造出一个什么登山女侠风范之类的，就类似这个形象。那慧君就是长发大波浪花裙子
卡门，对不对？
对对对，呀
呀卡门，
对对对。
对，所以在那个年纪，我们我是因为这样把自己的女性特质收起来。我们写这篇的时候，台湾的 Me Too 事件还没有，那时候还没有，然后
还没有掀起来，
还没有掀起来，
还没有那么高，
但是我们已经
热潮没那么高，
对，我们在写，但是他回给我的文章有让我吓到。
我回的那一篇《我的美丽与你无关》，其实是写的是关于我自己在就学期间被老师有点就是权势性侵的一个经验。对，其实我觉得要讲这件事情非常的难，就是当然是也是因为重逢的这一篇文章让我引动出我觉得我得要谈这个事情，但是这个事情因为从来都没有公开的谈论过。那也没有写过，对，所以可是在写的时候我觉得我要谈这个情绪的本身，因为后面它牵扯出来是创伤压力症候群的一个状态，我觉得我不得不提这件事情，它一定是有一个蛮强烈的过程这样子。对，所以我就写了这个事件当时的一个发生的一个经过。当然这个经验在书写的时候重逢读的就是会他也会吓到，或者说我们也会勾成到当年发生的事情再有更多的细节。对，那对，所以他就才跟我说，才后来有一些讨论。
我有跟他确认说我们是要出版的，你有准备好吗？对，我吓到的是他决定要出版，他决定要
写这件事情，
出版这个故事。
对， 然后那时候台湾都还没有迷途事件，所以我们会我对在我心里面这不是沧海一粟。对，然后这是我的就是我的好朋友，他决定要写这个事件。对，我就说你有准备好吗？我尊重他的决定。如果说是身处在一个性侵案件里面的受害者，好了，如果他是一个事件啦，不要说案件，一个事件的那个受伤的人，我觉得好像很对我而言痛苦的会是，很多人都觉得你为什么不说，你不想要去讨论吗？你为什么不讲出来？为什么不去告发他等等的？那我们其实也在之前的社会的氛围里面看到 Me Too 事件，其实掀翻的其实很多都是一个声讨。就我要把这个事情揭露，然后我要声讨正义。但对于我来讲，那个声讨对于我而言其实也是痛苦的。那个角色好像就变成是你是绝对的受害者，你是那个受伤的那个人。对，那对我来讲，什么东西可以？就大家会想问说，哎，那你讲出来之后，然后呢？那是什么？就是很多人会说，因为我不想要让别人也受到同样的对待，所以我要把事实揭露出来。那有些人说，哦，我觉得他需要给我一个道歉。所以我一直在问自己，那我的然后呢，到底是什么？
你需要的是什么？
对。所以我自己其实一直都没有谈的原因，是因为我一直找不到答案。我并不认为这个人被检讨、公开，然后社会性死亡，或者是他跟我说对不起，我觉得我就会好，并没有。对。那当这件事情不是我的答案的时候，那我要的是什么？其实这是我一直在一个大家的喧嚣里面沉默的原因。所以当年的重逢问我的时候，我也无法回答。那是这种自己还没有找到答案的无力感，或者是说你真的不知道，那你还没有找到答案的那种痛苦，我觉得是在这个世界里面的煎熬。但是在写的时候，因为我又在长大了一些嘛，所以我发现其实我的那个面对这件事情的能力，甚至是说你的提防能力是增强的。就当我曾经面对过这样的事件，我好像在后来别人要对我做类似的事情的时候，我的警铃就会响。我大概知道说你得要防范，当然他就不会进展到最惨的状态，你可能不会被得逞。可是在那个动作的过程里面的时候，我发现我有能力反问对方了。那我在这个我很想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做，似乎成为我觉得我要的是什么的那个答案。就我需要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做，因为你让我觉得很困惑啊。那另外第二个答案就是我必须知道不是我的错。我必须得厘清说，你会这样做是因为我对你做了什么错误的表达吗？你是我让你误会吗？还是什么？那我觉得我到后来我可以，当你真正的去面对对方去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到对方可以告诉你说不是，是他觉得是他的问题了的时候，我觉得我需要的是这个。我需要知道的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要面对到的那个阴影，他有他要面对到的问题，他对我做出的事情并不是基于我太好或我太漂亮或我太怎样，不是我的问题，
或是我不够好，所以你可以这样欺负我。
对，也是，
或是我很软弱，我看起来很，
因为我很好欺负，
可以欺负，
因为我不会声张。本来有太多的那个自责，或者是自己责备自己，说，哎，你怎么没有保护好自己？或者是说，就是为什么我没有当下推开他？为什么我能没有反应的这种很多的自己的那个部分，
我
觉得是，对，真的是很我觉得我必须转变我的角色，我必须从一个受害者变成是一个能动者的时候，我觉得我才真正得到了我要的是什么，就是我要的就是理解，我们生而为人，你有你的软弱，这个事情不是我的错。
总觉得难受，若有个角落。
所以写到这边的时候，我开始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这也不是什么我的病，或者是慧君的病症，这是一个社会的病。就是我们的社会生病了，某种程度上，他们这个病可能无法命名，对，但是我们都在这个结构里面，对。那我们之所以会书写，就是想了解为什么会这样。
我觉得两位写得很精彩的说，除了我们在这本书里面看到各式各样生病各种疾病的那个生理的反应，跟你们会遇到生活上的尴尬的那个描述之外啊，其实也在探讨为什么会生这场病，为什么会生这种病，从个人病的病源的探讨，一直到对方的或是环境或社会的个人的病源，每一个人的病源 不是那么单一的，也不是唯一的解药，就是吃了药就好。
对，
它有真的是一个蛮复杂而且蛮全面的一个关照，要去发现的。越来越沉重哦，我会按一下。我看的时候，其实我一直会想说。因为你们两个人的个性虽然是很好的朋友，可是个性其实真的很不一样，因为在那个书里面呢、啊，重凤有写到自己是一个超级整齐，你的房间太整齐了，被人这样子
对
曾经形容过，就是一个很
对他不是夸赞，他是形容，
对啊，
是一个惊讶。
慧君呢，刚好是极端相反，他就是一个乱中有序，自有一种
有序吗？有啊，我自己找到我的东西好吗？
我懂，我这个我懂，我懂。于是乎我就在想说这两个人到底是什么星座啊好，你们自己承认吧，你自己说明一下你们是什么怪个性，怎么跑出这些特色。
我觉得我还是蛮标准的、啊、我就是完美主义的天秤座啊，
也蛮辛苦的、嗯、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是害死自己。
我是那个就是天蝎座，但天蝎座其实我一直觉得那个蛮聚焦的啦，我就是比较在意我在意的事情。
对，就是你的目标是什么，你就是要给他搞定为止。
对，在那之前、就是所有的混乱都不是什么。
其实这本书里面除了讲我们真的刚刚讲的生理的心理的病之外，我们其实还讲到一些性格，其实还占蛮大一部分的书写。嗯，那时候怎么会想到发展这一部分的内容呢？
有一些比较像偏执、哎、不是，对，没有偏执，
不是偏执，
以后要写
哦，还有第二部，有，
我觉得我们好像很多都没有写，还蛮多没有写进去的，
但大概要在我们再花个几年慢慢
继续
积累一些我们其他的病症、
啊、什么完美主义、
完美主义、
自我压榨、
秩序狂啦，
对，囤积症、
囤积症
啦、啊、对，
还是自我压榨，自我压榨这是病吗？不是病，对不对？
但是是一个状态，
它的确是一个状态，而且可能很多人都有，
蛮多的，很普遍。
对啊，还有过度努力也是有问题的哦。
对，很台湾很普遍的一个，很多人，因为我们很拱工作这件事情嘛，把工作跟休闲娱乐完全的就是有不同的评价。
节俭诚信也是这种病哦。
对对对，金钱的部分
跟家庭父母亲如何用钱的态度，我觉得也有关系。
也是，
对，是。
对，跟原生家庭的成长背景蛮有相关的。
对，所以比如说妈妈她对自己非常非常的省，她可能穿50块的衣服，可是会带你去百货公司买衣服，她很疼你。但是敏感的孩子，她其实知道母亲是牺牲自己，让孩子好。所以当孩子长大了以后，她反而学会的是牺牲自己，不会舍得把好的放在自己身上，因为她小时候就是背负着这样的罪恶感跟内疚感长大的。
所以我们常讲那个原生家庭其实是我们一辈子的课题哦。
对，
感觉得到。当然两位今天能够在这里侃侃而谈这么幽默，我觉得其实应该可以感受得到，在生活在生命历程中应该有足够爱的支持在你们的家人跟环境里面。所以我们就可以把苦当作笑，
对，
快乐的把它写出来。
是的，
趁着天还没黑，这是一种疗愈的书写吗？
我觉得其实在写作的过程有一种叙说跟被陪伴的感觉。因为我其实我的中场选择的是忧郁症，那忧郁症对我自己而言是一个花了蛮久时间才正视它的病，因为其实忧郁症一般来说都是还蛮，我自己觉得社会会贴一些标签，比方说可能会觉得你应该是草莓族啊，你玻璃心啊等等，你是不是抗压性很低啊等等。对，所以我自己要去接受说有这样子的一个疾病，其实花了蛮多的时间，那当然那个病程也非常的长。所以我觉得书写让我有机会不是只是用哦你的忧郁症这样子去理解，而是我可以在足够的篇幅当中去仔细的谈那是什么样的感受，我怎么去经历那个疾病的转变，那医生可能怎么看待这个疾病，那我想要克服的是什么问题等等的。当时我可以比较有机会用比较长的篇章来谈病的这个病程也好，或者是说我的心理变化，或者是甚至是旁边的人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我如何应对。那我觉得他给了我蛮多解释的空间，可以有完整的去谈自己在经历的什么样的事情。那这个完整的空间对我来说是疗愈的。我觉得借由书写，它跟你平常用语言去谈不太一样，就是它有一些更深的东西可以去传达出来。相对来说，我也比较有机会让别人理解说， 我们是在经历什么样的状态，可能会多一点点同理心。那我觉得有没有疗愈的效果，我觉得自我疗愈的一定是有的，因为书写本身其实在书写的过程你就是在接纳自己嘛，在整理的过程里面它其实对自己来说就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抒发跟疗愈，因为我们是共写，所以相对来说那个陪伴的感觉也是很强烈的。对，因为你在写的时候你是有个对象的，你觉得你好像在跟一个人诉说，那个人虽然我在写的时候看起来是重逢，但其实他重逢的对象后面其实是很多的隐形的读者。对，所以我觉得是因为有一个对话的对象，我才有办法把这些书写写得这么深入，就是我也才能够侃侃而谈这一些事情。对，所以那个陪伴的感觉是很强烈的。那在情绪上面或者是文字上面，我觉得都有得到一个支持。
有不止一个读者跟我们说看这本书他有被陪伴了的感觉。事实上我没有想过我在做的是什么疗愈书写，这个我没有想过这些事，就是很专注的面对自己。但有一个经验我到现在还是很印象深刻，就是在写手汗症的那一篇的时候，我觉得书写它是一个，因为你是一个人面对荧幕在很认真的爬书整理一些东西，那特别你写的是自己的病症的时候，所以你会不经意的挖出你甚至没有预期要写的东西，就是因为日常事务繁忙，你不需要去考虑这么多。就算这个我出生就有的手汗症跟着我到现在40年了，我竟然还可以写到让我自己大哭，只是因为我发现原来小时候那个我被后来长大的我整个关起来了，就是我
忘记他了。
对，我忘记他了，我把他丢在一旁，为了长大，为了变强。对，我就把他丢在一旁，然后那些就是敏感啊、脆弱啊，或者是伤心啊，就通通把它封锁。就是它是一个关闭感知的状态。我现在才懂得去心疼那个女孩。对，我觉得那个东西是对我来说是非常疗愈的。对，可是不是在预期之内。那篇文章交出去给慧君以后，我就说，就是写完这篇文章，我觉得这个书出版以后到底会不会卖，我已经不 care 了。我本来很在意，就是这种题目真的会有人想读吗？对，但是在这篇写完以后，我就觉得书写对于我的作用，跟我们好好的面对自己的各种状态，去了解自己、认识自己这件事情，竟然有这么深刻的相逢。然后那是我很希望跟大家分享的。
有另外一种鼓励哦。这个鼓励是鼓励大家的书写，这让我想到杨立修导演他在剪出他《无边》这部电影纪录片的时候，也是其实他是透过一个南极的旅行去阐述他自己的忧郁症。然后最后他，我今天在节目里的时候有跟我们分享，他说其实他知道这一辈子忧郁症就是他的好朋友，不会离开的。但是透过一个创作的形式跟创作的作品，他相信在那个黑暗的电影院里，那面发光的墙会有人看到。这是他最重要的，他觉得他做这件事情最重要的意义。对啊，感谢我们的两位超级好朋友，我们也很期待人生有病才完整的第二集继续出现，因为我们人生还很长嘛，对不对？还有很多
继续完整下去。
那个长照片也是不错的啦，
就
是某某养老院什么什么点点点的。
对对对
哦。好，我们谢谢慧君，还有我们谢谢重逢来到超人医师加油站，
谢谢大家，
拜拜，加拜，
马萨鲁，
马萨鲁。从台东到屏东这条南回公路上，有一间超人医师加油站，24小时不打烊。我们在这条公路上与你分享南回的故事。
是，
小公主，宝来。
是，
有没有今天看到这对超级好朋友写出来这本《人生有病才完整》这本书啊？我自己看完以后，真的其实很多很多的感触。
是，我今天我看到这个书名的时候，我都觉得好心动，很想去看，
很想立刻去看，对不对？
对，很想立刻下单去买这样子。对，然后加上今天的访问，我觉得就是听到，其实当人生到一个岁数的时候，就会感受到，过去这样的生病，或是说这样的痛，或是这样难过的，或是开心的事情，都会有一个它的道理在，那种感觉。对，所以 有 touch 到我，我很想买，赶快买。
好的，我甚至觉得这个题目应该叫做人生有病更丰富吧。
是，没错。
好，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超人医师加油站，我们下周见，加拜加拜，
加不加拜。
我是缠腰小姐阿南，
我是巴莱，
我们下周见，马萨鲁。
代替我抱着寂寞。